Recording in progress.
感谢主的恩典啊！我今天和弟兄姊妹分享的题目是基督徒的教会生活。是基督徒的教会生活。我的 iPad 打开。那么我所用的圣经章节是在以弗所书四章一到第六节。刚刚感谢这个所以感谢主啊，我就只能我的自己的笔记就不看了，靠着主的恩典。这个弟兄姊妹，题目是基督徒的教会生活，是利用以弗所书四章一到第六节。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所写的四封监狱书信里面的一封，是吧？那么以弗所书的重点是讲到神的奥秘。这个我们知道还有一篇监狱书信是哥罗西书，很多神的仆人这个他们的工人都认为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好像一个姊妹篇一样的，因为哥罗西书也讲到神的奥秘。但是这两本书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的不同点在什么地方呢？哥罗西书重点的是讲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是基督，指的基督本身，基督神的儿子，基督怎么样啊，道成了肉身的基督，是指的基督本身。但是以弗所书所强调的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所以基督的奥秘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奥秘是基督，基督的奥秘是教会啊。那么以弗所书重点是讲到教会的真理，那么第一章是告诉我们神对教会的计划啊，神对教会的计划。所以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说，在神照着神的美意，在他所预定的时候。好的，谢谢，太谢谢你啊。照着神的美意，在他所预定的时候，对吧，让我们知道神旨意的奥秘，是吧？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么主的旨意究竟是什么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就告诉我们了，神的旨意的奥秘已经让我们明白，已经启示给我们了。那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就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神已经预备将各样的天上的属灵福气赐给我们。他要建造一个新人，他要建造一个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等等，这是第一章所告诉我们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它的重点是神计划在教会的身上的计划是怎么成就、怎么完成的。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你们曾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使你们活过来，对吧？是教会是一群在主的恩典里面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这弟兄姊妹怎么样？他们在基督里都活过来了。我们都知道，在亚当里面人都死了，是吧？全人类堕落在死亡的里面。可是主耶稣基督来了，因着爱的缘故，主耶稣基督甘心乐意地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凡信靠他、接受他做救主的人，怎么样？都成为神的儿子，都从死亡当中、黑暗的权势当中被拯救出来，都活过来了。所以第二章告诉我们主怎么完成他的成就，他这个教会的计划。第三章重点就是讲到了教会的丰富啊，教会的丰富。那么第一章、第三章，以弗所书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祷告，一个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一个以弗所书第三章。那我们有时间就今天我们就不讲了，是吧？从第四章开始，弟兄姊妹就讲到了教会的生活啊，教会的生活。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来一起思想以弗所书神启示保罗 劝勉以弗所教会蒙了恩典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应该过着怎样一个实际的属灵的生活，讨神喜悦的生活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主耶稣基督的心意。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基督有个祷告，是吧？这个祷告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是使徒约翰，对吧？所写的。使徒约翰是主耶稣基督十二个门徒里面年纪最小又是活得最久的一个门徒。在新约圣经里面，他一共写了五卷书。我们都知道，第一卷书就是约翰福音，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就约翰一书、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是吧？然后第五卷书就是启示录，对吧？那么约翰福音，弟兄姊妹，和其他的三个福音书都不太一样。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内容和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所记载的内容都不一样。他是用根据自己生灵感动，他是非常用自己的独特的内容来记载的，是吧？所以约翰福音如果来分段的话，大致可以分为第一个部分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那第一章到第十二章是主耶稣基督作为人子在地上的工作和侍奉，它有几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是吧，它有七个我事，是吧？有七个神迹奇事，有七次讲论，这是一章到十二章的主要的内容，对吧？那么其中弟兄姊妹不记得，是吧？七个神迹奇事，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主耶稣就是在地上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奇事是什么？还记不记得？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有一次在一起迦南有一起婚娶的演戏的时候，治水变酒，是不是？主耶稣就行了七个神迹，对吧？其中第一个神迹就是在迦南婚宴的时候，对吧？演戏的时候酒用完了，主耶稣就是怎么样？治水变成酒。然后主耶稣七个神迹里面最后一个神迹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对吧？就是十一章是什么呢？就是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是吧？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说我们去看一处圣经的话，如果看马太福音，弟兄姊妹，我们稍微翻一翻圣经好不好？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这个地方我就没打出来了，这是因为我是要引用的。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有圣经的弟兄姊妹和我一起来读好不好？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好不好？找到没有？一二三。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带着门徒怎么样？是在最后一个星期，他来到耶路撒冷，在到耶路撒冷之前，他到了一个地方叫做伯法奇。这个伯法奇的地点是在甘蓝山那里。那实际上这个就是后面以后叫做伯大尼的地方，我讲清楚了没有？这个伯法奇就是伯大尼。那主耶稣就是在进耶路撒冷之前，他先在伯法奇停留了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三十七节，弟兄姊妹找到没有？找东西来读好不好？一二三。感谢主的恩典。那根据路加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所记载的，主耶稣基督最后一个星期带着门徒，是吧，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没有到耶路撒冷，现在伯法奇就是伯大尼停留了。 不但离就在橄榄山那里。那么根据路加福音第21章37节告诉我们，在那6天的时间里面，最后一个星期时间里面，主耶稣基督每天的白天都在耶路撒冷城的圣殿里面教训百姓。弟兄姊妹听懂意思了没有？可是到了晚上，他就退出耶路撒冷，退到怎么样啊？不但离去，在那里过夜。那弟兄姊妹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记载主耶稣基督要从耶路撒冷出来退到不但离去呢？弟兄姊妹，因为在不但离有一家人家，这一家人不仅是盟主所爱的，而且也是他们特别爱主的。这一家人家有三个兄弟姊妹，姐姐叫马达，记不记得？还有个妹妹叫玛利亚，还有个最小的弟弟叫什么？拉撒路。那弟兄姊妹，这三个姊妹，三个弟兄姊妹记载在圣经上，让我们看见神在教会弟兄姊妹身上的一个盼望。马大是预表侍奉的，我讲清楚了没有？马大他的特点是工作是侍奉，是吧？主耶稣每次主耶稣就来到伯大尼，马大总是在那里忙忙碌碌侍奉，对吧？但是弟兄姊妹，马大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有一次，对吧？他忙了累了，是吧？他觉得很辛苦，他就跑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埋怨自己的妹妹玛利亚。他主啊，你看我在这里忙忙的要命，可是玛利亚却坐在那里。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对玛利亚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但是有一件是不可少的。”就是玛利亚怎么样，是得到了上好的福分。为什么原因啊？因为玛利亚是预表主，他是预表安静在主的面前聆听主的话语，从主那里领受恩典或祝福的。玛利亚有三次在主的脚前，一次就是一个最常普通的，就是玛利亚总是坐在主的脚前。还有一次，比方说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是吧？在路加福音10章39节，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这是玛利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路加福音第十章第39节。我们从38节读到好吧？这个38读到第40节，路加福音第10章38到40节，找到没有？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1、2、3。
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大拉萨，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祷告。
然后下面主耶稣就回答马大：“马大啊，马大，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责备马大，不是因为马大的侍奉，而是责备马大在侍奉的时候心里思虑烦扰忙乱，结果有怨言，对吧？有这个心里面有不满，有苦毒等等。主耶稣就责备马大。玛利亚呢，弟兄姊妹，你们发现没有，无论在什么时候，玛利亚总是坐在主的脚前安安静静地听主的教导。这是玛利亚的第一个在主的脚前。第二次是在约翰福音11章第32节。约翰福音11章第32节，找到没有？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从32节，我们一起来读啊！1、2、3。 这是玛利亚第二次记载在主的脚前，是为什么记载在主？为什么在主的脚前呢？是因为拉撒路生病死了，埋在坟墓里了。结果玛利亚和马大和玛利亚打发人去找主耶稣，就说主耶稣就在原地还停了两天。所以等主耶稣说到达耶路撒冷，到达马八大里的时候，怎么样啊？拉撒路已经埋在坟墓里面四天了。所以当玛利亚听说主耶稣基督来了，她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她就跑出去迎接主，伏伏在主的面前，一面哭一面说，主啊，你如果早在这里，我的弟弟就不会死了。这是玛利亚第二次伏伏在主的脚前。第三次是同样记载在约翰福音约翰第十二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约翰福音十二章一到第三节，一起来读啊！一二三。这是玛利亚第三次扑倒在主的脚前，因为玛利亚一直是坐在主的脚前聆听主的话，聆听主的教导。所以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四福音里面除了犹大卖主的犹大以外，十一个门徒主一再的告诉门徒说，他到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在罪人的手里面，然后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弟兄姊妹，门徒没有一个人真正的明白主的十字架的实际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是吧？所以他们上次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几个门徒没有一个像样的，对吧？直到主耶稣复活又有四十天，活活的向门徒显现。这四十天对这个门徒怎么样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四十天。为什么原因呢？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把门徒从地上带到天上去了，对吧？从一个属肉体的、属血气的门徒怎么样，带到属灵的里面了。所以到了以弗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整个门徒怎么样，他们的生命都完全都改变了，是吧？结果彼得三次不认主的彼得，最后为主的道钉在十字架上的，是吧？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是吧？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伯特利、伯大里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在最后的六天，在白天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教导人、教训人，到了夜晚是退到伯大里去呢？因为在那里有一家人家，这家人家有弟兄姊妹三个，一个是马大，一个是玛利亚，还有拉撒路，对吧？拉撒路所预表的是死而复活的生命，弟兄姊妹听懂意思没有？我们都知道拉撒路死了以后在坟墓里被埋了四天，对吧？但主耶稣基督出来了以后，对吧？主耶稣来到坟墓面前，对着说，拉撒路从坟墓中出来，我记不记得这个故事？那弟兄姊妹，当拉撒路出来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拉撒路怎么出来的？弟兄姊妹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姊妹说跳出来的，是吧？那姊妹你说为什么他跳出来啊？对啊，他全身都裹着布啊，他脸上裹着布，全身都裹着布，他说只能跳出来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出来的，是吧？那弟兄姊妹记住了，如果我们读圣经，希望弟兄姊妹读圣经上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主耶稣的吩咐拉撒路说，你从坟墓中出来，因为拉撒路身上裹着这个许许多的裹，我们叫裹尸布，这是犹太人的习惯啊，尸体死的时候全部要被布裹起来的，是吧？全部整个一个人被包起来的。那弟兄姊妹，当他从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的时候，身上是裹着裹尸布，脸上也背着裹着布的。主对门徒说：“你们怎么样啊？解开他，听懂意思了没有，弟兄姊妹？我讲清楚了没有？主对门徒说：你们解开他。”拉撒路从坟墓中出来，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做，没有一个人能做。但是拉撒路虽然从坟墓里出来了，但是他身上带着捆绑，主说你们去解开他。有没有属灵的意义，弟兄姊妹？有没有啊？ 有没有姊妹说有，而且非常宝贵的属灵利益。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原来都是要拉撒路亚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神让我们活过来的。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身上有没有捆绑？弟兄姊妹，有没有？我们都有各种不同的捆绑。弟兄姊妹，这捆绑怎么办啊？弟兄姊妹，要教会的肢体彼此在爱中互相洗脚，互相解开捆绑，是不是？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基督借着拉撒路的复活，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心意，对门徒的心意，说当拉撒路从死亡中出来的时候，只有我能够使他从死里复活，但是身上的捆绑要你们去把它解开。那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对吧？第一，我希望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服侍主很好，但是要小心谨慎，不要犯马大的错误。马大的错误是什么呢？他服侍非常的热心，可是服侍到后来怎么样啊？开始埋怨了，是吧？开始控告了，开始指责了。弟兄姊妹，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要不要小心谨慎？弟兄 James 啊，要不要谨慎？要小心谨慎啊，弟兄姊妹。累了会不会软弱？弟兄姊妹，累了真的会很软弱的，因为身心灵神的这个部分，是我们人是身心灵三个部分都连紧紧的连在一起的。我们身体的软弱会带来我们心灵里面的软弱，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弟兄姊妹在那里发怨言，在那里埋怨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是什么态度啊？弟兄姊妹，我们应该采取一种担当扶持的态度，而不是指责批评。今天教会里面指责批评太多了，更多的担当，更多的扶持，更多的帮助，怎么样，确实不够，因为缺少爱心，对吧？等会我们要讲到这个教会生活的时候，是吧？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里看见主耶稣基督最后一个星期，对吧？他在耶路撒冷白天一直在圣殿里面教导人，可是到了晚上他就退到了伯大尼，因为在那里弟兄姊妹有弟兄姊妹三个，这弟兄姊妹三个是主所爱的，他们也是爱主的。那这弟兄姊妹三个都有一定的预表，马大是预表侍奉，玛利亚是预表安静在主的面前聆听主的话，拉撒路是预表死而复活的生命。如果弟兄姊妹读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就发现有许多人来找主耶稣基督，记不记得十二章？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找到没有？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九到第十一节，找到没有？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那弟兄姊妹，你们发现没有？拉撒路有没有讲话？啊，拉撒路有没有讲话？啊，一句话好像没说吧？是不是弟兄姊妹？哎，你们怎么回答我？
没有。
是吧？一句话也没说。可是许多人因为看见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以后怎么样？他也说了，为什么缘故啊？因为他从死里复活的，他身上带着死而复活的生命，他身上有死的印记。又有复活的印记，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如果身上不带着十字架的印记，被破碎、被摧毁，在基督里死了的印记，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可能有复活的见证？这就是我为什么勉励年轻的弟兄姊妹，一定要学习走十字架的路。弟兄姊妹，十字架路是我们侍奉，十字架路是我们侍奉的唯一的路，跟随主的脚踪，从伯利恒起步，一直跟随到哥哥他上，在那里与主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一同升天，如今一同坐在天上。我们这样的侍奉才能够使人怎么样啊？能够真正的归向主。拉撒路没有说什么话，他只是坐在那里。可是有许多犹太人来寻找主耶稣基督，并且要来抗议拉撒路的，因着拉撒路的缘故，他们回去都信了耶稣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 让这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在最后一个星期的六天的时间里面，他白天在天天在圣殿里面教导人，到了夜间的时候他就从耶路撒冷退出来，怎么样啊？退到不但离去，为什么原因？因为在那里有一家人家。弟兄姊妹，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放弃了尊贵荣耀，所有的一切都放弃了，到地上来，弟兄姊妹却没有人去接待他呀。主耶稣基督在地上30几年，他没有安息的时候，他唯一能够在主的面前，在天父的面前，他才能真正的享受安息。在这个地上他没有一点点的安息，但是感谢主的恩典，在地上有一家人家，主却愿意住在那个家里面。为什么一样？当主耶稣来到这一家人家的时候，因着拉撒路，因着玛利亚，因着马大的缘故，主耶稣就都享受了安息。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就都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众人的罪都归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连最爱他的天父都眼目不看自己的儿子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真正经历了什么叫做地狱。所以主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主耶稣基督一生第一次不能称他的天父为父，他只能称我的神。为什么原因啊？因为众人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对吧？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的最苦最苦的时候。他尽管在地上受尽了一切的苦难，可是天父和他从来没有分开过，连一分一秒都没有分开过，唯独在十字架上，当众人的罪都归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天父因着他的圣洁和公义的缘故，掩面不看自己所爱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真的下到了地狱的里面去了，他和天父隔绝了，他痛苦地喊出了，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在那里想，在那个时候，主耶稣最孤单、最痛苦的时候，玛利亚的香膏在那个时候发出了香气。主耶稣觉得他一定在那个时候得到唯一的安慰，就是在世上还有一个女子愿意为他、能够爱他，把香膏浇在他的头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的恩典。马太福音、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记载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侍奉，在地上所做的工作，他一共有七个我事，七个神迹，一个七个教导，完了我在这里不讲了，对吧？那么到从十二章以后，从十三章开始，主耶稣说，尽管做了那么多的，行了那么多的神迹，说这些，讲了那么多的教导，对吧？讲了七个我事，对吧？可是犹太人有没有悔改？没有悔改。犹太人仍然硬着心肠拒绝神，所以从十三章开始，主耶稣基督就转向门徒了。从十三章以后，是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了。弟兄姊妹，我把它讲清楚了没有？是对门徒的教导和对门徒之间的对话了。那么到了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吧？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这个上面已经有了啊，我们先读就读第一到第五节好不好？这个打在屏幕上的就不一定要放了，看到没有？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17:1-5，主耶稣基督为自己在父的面前的祷告，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主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就换句话说，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怎么样啊？全部都做完了，你们说是不是？ 主耶稣工作全部做完，准备怎么回家去见父了。但是弟兄怎么记住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主耶稣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完成是什么？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不是弟兄姊妹？是吧？还有最后一件事情没有完成，但是在地上其他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了。所以主耶稣就是祷告，把自己怎么样交在父的手里面，求父怎么样啊荣耀他。那弟兄姊妹，主耶稣说为了他的荣耀，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天父，为了神的荣耀。那弟兄姊妹，主耶稣就是在祷告之前，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那弟兄姊妹，耶稣说的什么话啊？耶稣说的什么话？我们只能看圣经。弟兄姊妹，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
最后一节，
感谢主，姊妹说最后一节，那就姊妹请你大声地帮我们最后一节给我们读一读好不好？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就在临离开世界以前，他安慰门徒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门徒主知道门徒在地上有苦难，在地上要遭遇许许多多的事情。主耶稣临走离开世界以前对门徒说，我要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句话主留下平安给门徒，一共讲了两次，还有一次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四章第二十七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十七节，姊妹也请你给我们读读好不好？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弟兄姊妹看见没有？主耶稣有两次对门徒说，我留下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万家恨天空，我思念主所应许，我留下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然而不要害怕，我已胜世界。借火我不走，将心在大海之中，四面云雾黑暗，必要向前进，因为主曾应许，不撇下也不丢弃，与我同在，直到他成功完成。主啊，纪念你允许，使我心里有力量，完成主所托付，回家见主面。弟兄姊妹，当我在疾病软弱过重要的苦难之中的时候，我感到灰心的时候，神的话说，我留下平安赐给你们。弟兄姊妹，借着主的话安慰了我，使我在软弱当中，在疾病当中，在各种各样的患难逼迫当中，弟兄姊妹，让我靠着主连连那个起来，继续跟随主往前走。弟兄姊妹，愿当年这句话也能不仅安慰当时的门徒，也能够安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无论是年轻的姊妹弟兄也好，无论是年老的弟兄姊妹也好，无论是在这里的或者在家里面的弟兄姊妹，尤其是我们年老的肢体，对吧？我们身体都软弱了，是吧？我们都怎么记忆力也衰退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这个故事，有一次我跟南京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对吧，聚完会的以后， 那么他们同工就说他上门舅舅，你能不能留一留，对吧？他说我们有些事情要讨论，希望你能够参加，那我就留下来了。结果留下来的时候，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忽然的一刹那之间，弟兄姊妹，一刹那之间，我的脑子一下变成空白了。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脑子空白了，所有记忆都没有了，整个记忆都没有了。就那个姊妹就在那讲，他上门舅舅，我说你是谁啊？那是一个就像詹姆斯一样的，会像蔡弟兄一样的，都是非常熟的一个姊妹。我竟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说你是谁啊？他是我呀，舅舅。我说你是谁啊？他说是我呀，舅舅。我说你是谁啊？他说是我呀。那我的弟兄怎么？我的开始有点着急了，对吧？他说，但是舅舅，我是小青啊。哎，我想脑子清醒过来了。弟兄姊妹，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也是在祷告当中为一个同工祷告，也是这忽然来一刹那之间，这个同工的名字忘记了。但是我没有注意，我只是一个。可是这是第二次发现，第二次又出现这样的事情，而且时间比较长，是吧？当时弟兄姊妹，我心里面觉得啊，我说主啊，我老了，该退休了，是不是？弟兄姊妹，你们说是不是？有这种想法，你们能体谅吧？是吧？我就觉得我说主啊，我该退休了。但是弟兄姊妹，我都八十几岁了，我也不敢随便退休呀。主不让我退休，我也不敢退啊。是吧？所以我第二天早上我就起来祷告。当我刚刚临时半夜里面起来，刚刚跪在主的面前，里面一个很清楚的感动，基督约瑟亚记第十三章，约瑟亚记说：“我们你们弟兄姊妹都来看看，也希望你们为我祷告，好不好？”约瑟亚记第十三章，约瑟亚记第十三章。第一节，弟兄姊妹，你们一起读好不好？找到没有？约瑟亚记第十三章第一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弟兄姊妹，当我读完这句话的时候，神的一下子充满在我的里面，我的眼泪水就流出来了。我知道怎么样，主让不让我退休啊？不让我退休，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的恩典，是吧？虽然我已经年纪老迈，主知道记忆力衰退，肉体软弱，肉身软弱，是吧？但是主说还有许多未得之地，那还要继续往前走。我这把这个故事告诉弟兄姊妹，我的见证告诉弟兄姊妹的目的，弟兄姊妹，你们要不要为我祷告？要不要？这么几个人要啊？你们都不要啊？啊，要啊！我真的需要你们的代祷啊，弟兄姊妹，是吧？你们记得有一个老人，83岁了，现在，是吧？需要你们在灵里面的扶持和帮助，对吧？因为在这条侍奉主的路上，我们都知道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发生，有没有，弟兄姊妹？越服侍主就越知道。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个普通的信徒很舒服，对吧？可是一进入了侍奉，我们就发现有许多的难处。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的教会在主里面能够彼此互相担当，彼此互相扶持。弟兄姊妹，有没有世上有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弟兄姊妹，没有啊，谁是完全的？弟兄詹姆斯，你觉得你自己完全吗？不可能的。他要讲完全，我们说他一定是法利赛人，对吧？不一定，肯定是法利赛人。他说他完全了，是不是？不一定是法利赛人，都不完全。那既然我们都不完全，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总希望我们的肢体能够体谅我们，能够担当我们，能够扶持我们。那为什么别的弟兄姊妹软弱，我们就不能担当，不能扶持呢？弟兄姊妹，肉体是不是一个很败坏的一个东西啊？弟兄姊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败坏。他自己软弱，他自己失败，都希望别人能够理解他，别人能够原谅他，别人能够担当他。可是他看见别人的软弱，别人的失败，他就受不了，他就发怒，他就生气，他晚上气得睡不着觉。你说肉体坏不坏？弟兄姊妹，真的很可怕，是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要把孙明就带过去了啊。所以第一，约翰福音第17章1到5节是主耶稣基督为自己祷告，然后约翰福音第17章6节、10节、11节我就选择了啊，我们也来读一读好不好？ 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个打在屏幕上的，我们就读屏幕上的，找到没有？我们看到没有？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从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六、第十、第十一节三节圣经，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是为谁的？为谁祷告？是你从世上所赐给我的人。谁是你从世上所赐给我的人啊？弟兄姊妹，在这里，指着门徒说的。弟兄姊妹，这你从世上所赐给我的人，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最后一次祷告，第一个除了他自己有，接着就是为你从世上所赐给我的人。弟兄姊妹要记住了，你从世上所赐给我的人是新的一代族类，是新的一代人类。弟兄姊妹听懂意思了没有？是新的一代人。我讲清楚了没有？弟兄姊妹，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弟兄姊妹听懂意思了没有？所以在旧约的圣经，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因为唯有犹太人是属于神的子民，所以所有在犹太人以外的都是外邦人，都是死人。弟兄姊妹听懂意思了没有？可是主耶稣基督来了，对吧？主说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是什么神啊？是活人的神。这一批是第一次主耶稣基督那里没有只死落在地里死了所结出来的子粒，他们是新的一个族类，新的一代人，是天国的王，第一批打发出去传扬福音、做见证、为主打仗的这批精兵和勇士。弟兄姊妹听懂意思了没有？这就是门徒，他们第一批蒙恩得救的人，他们第一批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教会的建造是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一开始就为门徒祷告。那弟兄姊妹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最后一节课题词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圣父啊，这个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一二三。
圣父啊，求你以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
弟兄姊妹，整位门徒的祷告第一节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合而为一。弟兄姊妹，所以 James， 那你坐在我面前，你倒霉，我只好点你的名。弟兄姊妹，同工第一个现在要实习的功课是什么？我们要是姐妹，你 James， 你说，其实功课是什么？合而为一，像主耶稣基督和天父一样合而为一。你合而为一了没有？在努力，感受到他们谦卑，是吧？在努力，弟兄姊妹，主对门徒有个要求，要合一。四奉主的里面，教会今天很多的教会分的，教会在一会儿这个，我不晓得你们这个有没有分堂，对吧？我在那个礼拜六的查经的，有个在国内的一个弟兄，他对吧？当我们分享的时候，他徐叔弟兄，他说我们教会里面有两个分堂，可是这两个分堂不是因为人数多了主的恩典，而是因为我们同工弟兄说的假牙老往下掉啊，同工吵嘴。彼此分裂，分出去两个教会。弟兄姊妹，这种事情的发生，你说主耶稣觉得啊，又多了两个堂了，是高兴还是伤心啊？啊，弟兄姊妹，是高兴还是伤心啊？伤心啊，弟兄姊妹，人看起来哇，这个教会多好啊，要神赐福给他们有三个教会了。可是弟兄姊妹，主伤心啊。是吧？所以求主怜悯，对同工说要合一。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在这里同工们，对吧？记住了，主为我们祷告要合一，所以把这个合一的心放在我们的心中，记住了， 但有矛盾产生的时候，有弟兄姊妹对你误会的时候，有弟兄姊妹对你不了解，甚至讲了一些话冤枉了你，使你伤心的时候，弟兄姊妹记住了，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讲清楚了没，弟兄姊妹？对吧？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那弟兄姊妹，我们年长的弟兄，这个不少年长的弟兄姊妹，那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合一啊？要不要？要合一啊，对吧？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能不能为这些年轻人祷告啊？能不能，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他们有些争执的时候，当我们看见弟兄姊妹有些路在软弱中的时候，我今天来我就问这个叫什么，那个弟兄叫，我老是记不住这个弟兄的姓，就是带领我们参事的那个弟兄，我问他，
张博弟兄，年轻的是吧？
对对对，一个年轻的带领我们参事的，
张博
是吧？我问他，我说小康回来了没有？他说还没有回来。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有没有经历过一些磨难啊？
有
没有？有啊，弟兄姊妹，主的身体受伤啊。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很伤痛吗？真的很伤痛吗，弟兄姊妹？啊，你的手指头痛，稍微搓一挣搓一下，哎呦，你赶快用手去捏住它，是不是？要不自禁的，你全部都挖一下去，哦哟，然后那嘴去漱漱它，因为是身体啊，弟兄姊妹。可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受了伤，我们就麻木无人无没的感觉，弟兄姊妹，可不可怕？
可怕，
太可怕了，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主耶稣，我们都祷告你们要合一，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已经耽误你们已经超过时间了啊，我讲完我就结束了。然后20到26节，我们也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读，好不好？十节，一起来读，一二三。
我看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父住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
那弟兄姊妹，主耶稣就不仅为主耶稣就说，不仅在最后祷告为门徒祷告，同时也为这些因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这就是为教会祷告。弟兄姊妹，你们说是不是？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就是以后10年、20年、100年、1000年律世历代的教会，因着这些门徒所传的开始传的福音，都悔改信主了，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弟兄姊妹，你们说是不是？弟兄姊妹，在这里主耶稣说几次合一啊？弟兄姊妹，啊，21节是不是第一次合一？然后23节是不是有两次讲到合一？22节、23节，教会的合一在主耶稣基督的心中是一个非常重的负担。主啊，求你使他们合一。父啊，求你使他们合一。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合一？
要
合一啊，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有意见，有不同的看法，稀不稀奇啊，弟兄姊妹？
不稀奇。
不稀奇啊，我们家里面没有几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家里面没有几个人啊有不同的意见啊。我有时候在想，我说主啊，这个摩西日子真的不好过。哎，你们说摩西的日子好不好过？这么几千人、几万人、几百万人在那里，哎呀，要他们合一，怎么合一法？弟兄姊妹，我们要同心，可是我们都是三心二意，一个人两个心、三个心都不止了，不是一个心，都有三个心、两个心，对吧？有的人五个心、十个心都有。你说怎么合一法？弟兄姊妹，可是弟兄姊妹，主说你们要求父让我们合一。三次在父的面前求，而且要我们完完全全的合一。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的生活其中有一点，以弗所说来不及讲了，对吧？ 基督是其中一个圣母，很重要的一点，要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对吧？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把第四章教会圣母一章，我们就从第一节就我们就读一遍，好吧？就带过去了，好吧？我为主被囚的，我们这个开始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感谢主的恩典。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教会的生活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什么样啊？要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合一不是你我的努力，那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极力保守。怎么极力保守？弟兄姊妹怎么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第一，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蒙召的人，是不是？我们是蒙召的，这是恩典。弟兄姊妹，神造我们是恩典，不是我们好，不是我们比别人强，是一个恩典。既然是恩典，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应该跟这个恩典相称。怎么能够过一个相称的生活呢？第一要什么？谦虚。第二是什么？温柔。第三是什么？忍耐。第四，用爱心互相宽容。第五，用和平彼此联络，我们才能激励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弟兄姊妹，中这个忍耐，弟兄姊妹是一个中文的词，是特别的有意思的，对吧？我们看，哎，忍耐下面是一个心，对不对？上面是一把刀，是不是？然后刀上为什么还点一点啊？插在心上滴血。啊，弟兄姊妹，中国的字真的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忍的说明忍是很不容易的，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要忍耐。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这些年轻弟兄姊妹从现在开始学习一个功课，要忍耐。对软弱的弟兄姊妹，对亏欠的弟兄姊妹，对失败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有忍耐，用爱心。那有忍耐，弟兄姊妹必须我们自己先有谦虚，先要有温柔，对吧？我跟你们讲过这个故事的，是吧？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对吧？跟你们讲到这个全备的救恩的时候，就有个弟兄问我二元冷三元冷的，对吧？听到我后来我说，主啊，下次我这个教会不来了，对吧？最后跟他神感动，我认罪悔改，是吧？只好认罪悔改。我自己叫弟兄姊妹不要肉体，我自己先活在肉体的里面，弟兄姊妹神就责备我，对吧？为什么肉体里面？第一，你不谦虚啊，对吧？你不谦虚，哪里来温柔？对吧？你没有信心，没有我人，哪里来忍耐？然后再用爱心互相宽容，后面根本就谈不上了。你前面几个做不到，后面根本就做不到的，弟兄姊妹。所以要极力保守。啊，那弟兄，因为时间的关系，第一，基督徒的合一是圣灵里面的合一；第二，我们就读一读啊，知道我们这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第二个合一是在正道上的合一，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啊，第一个圣。第二是正道上的合一，就真理上的合一；第三就是最有合子在爱里面的合一，这是基督徒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基本的生活的要求，对吧？主耶稣要求我们合一，同工要合一，弟兄姊妹要合一。合一在什么地方呢？圣灵里，真理里，圣爱里，住在爱的里面。这个爱也就是身体里面的合一，是吧？那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求主祝福弟兄姊妹啊，与弟兄姊妹同在，让我们学习在合一的路上，对吧？同心合一走十字架的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好吧？就祝福弟兄姊妹啊，谢谢大家。